啊，请坐。啊，交给啊，时间交给林昌刚弟兄。
我发现刚刚彭牧师带我们唱这首诗歌是很有系统性的。头一首诗歌是一个很大的矛盾，神应该有权柄大能来审判来惩罚，但是他又有温柔的手来安抚了我们的，这是两个的矛盾。这个的矛盾是根据圣经的，全圣经里头讲到神只说了两句话，一个神就是光，一个神就是爱。光出来了就变成真理，真理是实实应应的，真理的里面呢带下了神的审判，神的刑罚。但是另外一个呢，生着神就是爱，爱出来了就向我们慈恩的顾到我们原来的光景，迁就我们能够在逐步逐步的呢来带领我们脱离了一些错误，脱离一些败坏了，免得神的惩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按照我们基督徒来说呢，我们是喜欢第二个，我们不欢喜第一个。所以彭牧师带我们唱第二首诗歌、第三首诗歌的何等的朋友啊，有福的屈居，这是什么？神的慈爱。虽然我们有极其的误败坏了，但是他是我们的朋友，来给我们成功的救赎，叫我们罪得的赦免，也继续恩待我们呢，就灵性上逐渐的成长。这是什么？这因为神就是爱，这个爱出了各种的恩典来带领我们的。但弟兄姊妹请切切记得，圣经说了，现在是神慈恩的日子，现在神悦纳的日子，这个时间会过去的。等到有一天悦纳的时间过去了，慈恩的日子过去了，神不再向人慈恩，神是要用根据他自己公义的那个严厉的真理，然后来惩罚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是在神的慈恩的日子里面呢，悦纳的日子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软弱和败坏，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那请要记得的，这样我们带着软弱败坏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呢，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帮助，有时间性的。但是等到恩典的时候过去了，你再要带着你自己的恩败坏到神面前，神不会来赦免了。所以彭牧师带我们唱最后两首的诗歌，乃是发现了我们不必等到那一天，乃是逐渐的向我们施恩的时候了，我们不光我们的罪恶败坏蒙主的赦免，我们也认识主了，愿意把自己献上为着他来活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要请大家切切记得，圣经中并不是矛盾，圣经中乃是有神实践性的那样的带领了。那今天呢，真正是慈恩的日子。我昨天都跟你们讲了，我侍奉主有个的原则是抗风转舵的，风在哪里吹我就到哪里去。按照中国大陆来说呢，开头40年、30年、40年前呢，发展是在家庭教会，家庭教会在哪里？是小城市和农村的。所以在那一个呢，大城市知识分子的当中呢，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见过。我1979年到了上海去的时候呢，我亲戚朋友中间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见过。这是神赐恩的，专门在小城市和在农村的。但最近十几年来，小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就会衰落，因为农民都到城市里头去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却是大城市知识分子的当中呢，信主的非常的快了。 而信主的非常的多了，就是神的神给他慈恩的日子的里面了。所以按照我自己侍奉主的话呢，总看见神在哪里做工了，我总到哪个地方去了，好好好来侍奉主了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说要抓爱惜光阴，圣经原文意思要抓住机会，有了这个机会的时候不抓住了，过去就过去了。你没有抓住的机会，你还是乘着40年30年前的方式到中国传福音的话，你失去了神在这一个时代呢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了。所以这是呢我们呢正要了解神所有的作为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北美的话呢，神的工作兴起来不过是在50年左右在查经班兴起来的。所以我是40年前到美国来的了，我就发现在我们中国福音传到中国已经有200年了，头上120年了，那是完全是西教士把福音带来的了。中国的民间是抗拒的，两个的因素抗拒福音的，一个是儒家的思想，我们是礼仪之邦，一个是佛教深入到中国每一个小城市了，完全抵挡福音的啦。所以整个中国的社会是拒绝福音的。大家记得吗？清朝的国旗是什么？清朝的国旗是个黄龙，一条龙的啦，是撒旦的明目张胆的。那个时候说中国有4亿的人口了，完全在魔鬼的控制的里面了。说七教士了，到那一个时候了，将近200年前欧洲一种属灵的复兴，一些人复兴起来了，有好多人要把福音传出去了。那个时候要传出去三个地方，一个是非洲，一个是印度，一个是中国的大陆。而非洲啦，他们的野人把人都会杀的啦，这都是少数的。印度的话呢，国家呢给英国人控制了之后呢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反抗的工作，就是我们中国。我们中国对基督教一直反抗的。这个光景呢引起了几次的战争，因为清教徒被杀了。但是这个呢，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信主了，就是基督教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。其实不是教会靠着政治来侵略中国的，是政治家利用宗教的了。所以等到义和团呢，八国联军呢把清朝打败了之后呢，逼着清朝又给他赔款，又杀了好多的西教士，把礼拜堂都烧了，赔款了。基督教不要，我们被杀了是为了传福音，我们被杀了不会就一个当的跟你们中国要那个要一个赔偿的啦。所以这一方呢就根治赔款。这个根治赔款什么呢？过几个国家呢，西方的国家逼着满清政府了赔款啦，基督教不要，所以这个根治赔款留在美国。留在美国做什么用呢？所以在一过60年70年到中国去做开医院，中国去办神学院，都可以用根治赔款的。到现在这个钱还没用光。那么这当初呢是120年左右了，都是清只是西教士来传福音的。你们都知道了剑桥七杰，七个人呢乃是最出名的，家庭非常好了，全部到中国来传道的了。这福音还是非常的难。但是等到70年80年前的时候呢，神就兴起一些中国人来。神做工是非常幽默的了。1902年义和团起来了，杀了好多的西教士，就是1902年左右生了几个人。这几个人呢，传福音出名的宋长杰，灵性上出名的是尼托生，培灵上出名的赵世光基督嘛，就都是那个手生的。就义和团杀了清教徒的时候生了一些人呢，那么这一些人到了20几岁了，承担起工作来了，承担起一个工作来了，福音就传开了。宋尚杰传道不到20年，他福音在中国呢传到一个地步是超过120年西教士所有传福音得救的人数。他不过是20年呢，一个人呢，那真是神特别来做的啦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 教会的责任呢，就从西教士肩膀上转到我们中国的信徒的肩膀上了，福音就这样传开了，福音的话也这样传开了，有好多人爱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是1949，我在信主的。信主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啊已经是很好了，但是我以后就发现是什么呢？中国大陆信主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少，都是没有什么高级知识分子的。连我到台湾去的时候了，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慢慢信主了，但是远不如最近40年在北美的华人是高级知识分子信主了，超过不是知识分子的。所以我到美国来到现在非常的兴奋了，神的做工了，是从一般的人身上转到高级知识分子里面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没有教育程度也是一样宝贝的，灵魂也是神所看重的，但是到底被神所来使用影响今后的时代呢，是知识分子当中呢果效好得多了。说昨天我跟你们讲过了，中国大陆原来都是在知识不高的，最近10年呢是高级知识分子里头就信主了。高级知识分子信主了，头一个的因素是海归派，是到了北美了，到北美信主是回去了，回去的时候啊，把福音这样传在了他们的朋友当中，他们的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了。那么你们知道啊，邓小平头一次到北美来的时候，新闻记者问他了，哎，邓福利啊，你开放了，叫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读书了，毕了业不回去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大伙来知道啊，邓小平怎么回答？我打发出来了100个人，20个人回去我就满意了，80个人不回去了。中国政府发了这么多的教育了，都留在美国替美国做了，20个人就回去就好了。嚯哟，新闻记者了，就是邓福利啊，心胸很广大了。但是以后发现什么呢？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教他的了。没有来之前呢，要上功课的吧？有些问题会发生，不是临时想的了，先请教人的。所以邓小平就回答说：“我有100个人打发出来，20个人回去就好了。”但弟兄姊妹，只有20个人回去，也不错。台湾打发的学生来了100个，回去2个。哎，现在中国大陆的话不止20个啦，因为中国各地发展好了嘛，连好多美国人都中国去做生意了嘛，这个时代慢慢会改变的嘛。那么这个海归派啦，就进到美国就信主了，再回去了之后啊，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大城市和知识分子，所以这个10年来了，大城市和知识分子的当中了，信主的非常的快了。为什么快？思想真空。当初呢，我去的时候啊，喊到我1979年我去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这样在毛主席大旗率领之下前进的了。哦哟，要把中国好好建立起来了。哦哟，人家是实在尊敬毛主席了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大陆来的，今天对毛主席怎么说？我说毛主席了有功劳。啊，功劳啊，他功劳有30%，不是他的功劳，怎么把国民党打垮的了？是吧？70化带想灾祸了。邓小平刚刚跟我分倒过来了，毛主席有70分的功劳，只有30分的错误啊。那么无论如何的话，中国经济上呢，国家的权力上呢，已经非常的高了。但你会发现个什么事情？治安不好。发现国内的官员的贪污了，这实实在在比国民党还要贪得多了。所以我到美在美国了，在差不多20年前，有一个俄语的专家到美国华盛顿开会的，是我亲戚的朋友，是我亲戚朋友跟我说了，他朋友到美国来了，到了纽约啊，你能不能照顾照顾他啊？我说没有问题了，那就照顾他了。所以他就到这华盛顿DC开了会了，到纽约了，他住在中国的领事馆，我到中国领事馆去看他。去看他的时候，领事馆很严， 门口一进去，大门进去里头还一道门，又叫我身份都给他看了，找谁？我说找谁了？他就打电话说你等一等，我打电话他就会来了。来的话就我这进去了，到客厅说啊，他说别了别了别了，林先生，哎呀，我们没见了，我们马路上走走散散步吧。散散什么？我不敢这里头跟你谈话的，跟你谈话都有窃听器听的了，这马路上没有人听的吗？那他才告诉我了，共产党官员呢贪污到什么种程度了，不敢讲的啊，大家老百姓都不满意的啦。那么现在啦，正是邓小平啦，不要管新知新社啦，这不要白猫黑猫啦，抓老鼠就好啦。现在中国到了哪里是社会主义了，是资本主义的不得了啦，是发了好多的财了吗？财是发啦，那今天你可以看见报告啦，北宋80%的财主都移民到美国来了，移民到美国来了。你会看见他中国大陆什么呢？社会中间不安宁，社会中间呢那一些的道德的败坏了，所以尽管科技上进步了，但是民间的光景是非常的败落了。在这一种光景的里面呢，所以按照我的态度怎么样，我对国民政府不满意，我对共产政府失望，所以我是不是左倾，我也不是右倾，我是上倾，也讲国的吗？讲个人的话太小，太眼光太窄了吗？所以主耶稣来怎么说？你们一旦悔改，下面句话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不叫你当他信主了，神要建立起一个天国来了。如果国民政府，如果共产政府，如果任何的政治了，能够把社会改得好了，主耶稣不需要来了。主耶稣为什么来？人是没有办法了。毛主席在的时候，哪一干人敢贪污的？哦哟，找到毛主席过世了，贪污就普遍了，越过越厉害了。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了，讲了一句话：革命尚未成功，统治尚需努力，对不对？努力什么？努力发财。很努力，哪是建立国家了搞革命的了？所以你要知道了，毛泽东啊什么都斗争，把中国老的文化都斗争。好，毛主席是说是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，有哪个国家更讲的了？毛主席更讲了，正义进门下韩国打一次仗，把马克奥斯都打下来了。哦哟，毛主席很厉害了，东北跟苏联老大哥都打一仗，他们谁都打仗了。毛主席一句话，替与天斗起了无穷，与地斗起了无穷，与人斗起了无穷。嚯哟，心胸真大了，嚯，好了不起了啊！了不起吗？我到中国去了，我一个弟弟了，四川大学做副校长，现在已经过去了。我说你们毛主席真伟大，谁都斗的啦。我们主耶稣很差劲，被他门徒卖了，钉死在十字架上了，真是好可怜了。我说你们毛主席伟大，我说对对对，毛主席伟大。我说毛主席伟大多久？10年，主耶稣伟大多少？2000年。为什么缘故？毛主席跟什么地都斗的，毛主席没有想着罪恶斗，主耶稣什么都不斗的，主耶稣想着罪恶斗。所以人的难处不是政治的制度不好，人的难处不是人不聪明能够做过一个好的生活，人的难处那是罪恶把人带坏掉了。所以毛主席什么都斗了，没有想着罪恶斗，结果他里头的罪恶为要夺那个的政权呢，把刘少奇都斗掉了。这是什么？不要怪毛主席，要怪毛主席里头的罪。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啊，我跟你们讲这些事情的啊，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正宝贝，几千年人的理智了，从来没有想到了，让人拯救人类的乃是借着把罪恶对付掉了，人类才会改变掉了，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了。但是为了这一个怎么能够罪恶对付掉？因为神是公义的，如果人犯罪了不受刑罚， 他就绝对不能够赦免人的罪了。所以这个缘故呢，人一受刑罚就完全死了，没有救盼望。所以主耶稣亲自到地上来了，成功了人，承担了我们罪恶所有的刑罚呢，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好可怜，主耶稣啊，连自命都不保了。你说可怜吗？是真可怜。但你要知道，他是伟大的成就，用这一个呢，把人的罪恶在神面前该受的刑罚和审判呢，完全救赎掉了。他也在我们死里复活，就我们得到重生。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呢，我们自自然然兴趣爱好、喜怒哀乐，使人生的观念自自然会转变了，而我们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了。所以，什么是基督徒？基督是新人类，都是人。我们两个眼睛也没有多长一个，鼻子也不是说比从前高了，但你会发现了，都是人类了。我们与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是不同的，我们与今天没有信主的那些人呢也是不同的。我们是个新的一种人类，我们是新的一种天国了。感谢赞美主了，神主耶稣呢做了2000年了。主耶稣做了2000年呢，我们中国的民族是非常骄傲顽固的啦，总之福音也传进来了。但你要知道，头一边的西教士都是为了这个缘故殉道的啦。殉道经过是殉道了，但是把中国整个改变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进到了北美的时候啦，你如果真是能够思想开明一点，眼光上远大一点看一看呢，如果你不是信主耶稣，如果你不在教会中活着了，你我的前途到老年的时候只有一声的叹息。你今天还不知道，就是有一个人知道的。我们好多中国人到北美来了辛苦，为什么？为了下一代。是下一代到美国来了有机会读书，下一代美国来了也书多话呢，有机会能够发展。这个美国了，只要你肯读书，只要你殷勤了，一定有好多的收获，他的经济他的生活是很好的。请切切记得，你如果不带你的孩子信主或者教会的，他道德败坏，道德一败坏的时候，有了钱有了地位，做你父母的人怎么能够心中安闲呢？我不知道上一次跟你们讲过没有，我在纽约住，有一个家庭呢，本来是台湾的炮兵里头一个更高阶的军官，还派到美国来考察的了。那以后回台湾，他以后退休了，到了美国来了，全家带来了，全家带来没有什么技术，说开一个杂货店，一养两个几个孩子，哦，孩子慢慢毕业了，有一个儿子啊，医学院毕业了。哦，医学一毕业的时候啦，就到加州做过几年事啦，跟爸爸说了，爸爸，你把杂货店关掉了，何必做杂货店了？买这东西赚1块钱，买那个东西赚2块钱。你到加州来了，我买一个房子给你住，所有生活我全部负责，好不好？真好呀！买了房子给他住了，他们就搬过去了。住过一段时间，说爸爸妈妈，你住在家中干嘛？你出去旅行嘛？哎呀，我也不会嘛，我给你来安排。我跟你联络，那个旅行社了给你安排了，飞机也安排好了，旅馆都安排好了，去了一个字，去了之后很好，过了半年说，哎，再出去嘛，一次一次出去的。哦，这个儿子好不好？真好了。不过你要钱，一个电话不要来看我，我没有5分钟跟你讲话。为什么缘故？也不结婚，有了女朋友换来换去的，他也知道父母难过了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你都想想看，你的儿子啊能够有这么好的成就了，而还这么好的孝经了，他到达到这个地步，你做父母会喜乐吗？不会喜乐的。所以切切记得了，在北美了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把孩子带到教会中间来了，孩子经不起美国社会中间的败坏的道德那一种的光景了。所以我们感谢主了，神也是兴起各地的教会来的，各地人好好的起来了。那我也知道啊，你们每一个教会都有年轻这一组，有儿童这一组， 我也常常想到扶着儿童的人呐、啊，照顾儿童呢，也不知道是哪一天长大的了。哎呦，给他陪陪唱唱歌很好的，也不知道他的十几岁怎么样了，不知道他的二十岁怎么样了，做儿童怎么样，只用爱心这样来对待的了。所以有些人在教会中间了，为着儿童的缘故，主日都没有好好听到了，完全牺牲了，好像说没有什么果效的了。但弟兄姊妹，你长远来看呢，你所带领的儿童呢，有好的根基了，到以后到中学，以后到大学，还能够维持一种道德上的标准，还维持他信仰的生活了，以后再有一些工书读得好了，事业好的话呢，他能够过一个非常好的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呢，我感谢赞美主了，我总是到了美国已经有四十年了，我都看见好多次了，我所带领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，都已经做事了，在教会中有很好的侍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看见的时候，我总是非常的喜乐。我给你们做做见证啊，要好好侍奉主，这个才值得。当初很辛苦的，现在是非常的值得了。我也发现你们知识分子了，眼光短视的，不要说不在教会中了，连自己孩子都不生。哎呦，生了孩子好辛苦。所以我就说了，你们呢只生了一个两个，我保证你会懊悔，懊悔生不出来了，生不出来。孩子辛苦吗？当然是辛苦嘛，哪里不辛苦嘛？哦，我们在台湾生孩子了，尿布啊用旧的床单呢割下来的啦，用过还要去洗的啦，洗有太阳来晒的啦。到二三月那个毛雨的时候，太阳都没有了，家中弄个炭炉子了，有个竹筐子来烘的了，烘到一个地步，客厅了、卧房了，全部一样的味道的啦。我们多久了？19年呐、啊，没有停的啦，都是这种味道啦。现在享福嘞，所以你们现在不肯受苦的话呢，没有夫妻好相了吧？所以我们现在是非常享福了。享福最主要什么？一方面孩子的事业上有成就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孩子的教会中有好好的侍奉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我们看准了一个人生在地上，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？我们人生的目标乃是来侍奉主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讲了这么多了，我引起来今天要跟你们讲耶和华的拣召，好吧？所以我这个序言不是随便跟你们聊天的哈，引你们过来的啦。所以一个人啊，要考虑到了一生到底把你的心血和注意力量放在什么地方了？唯有了放在神的心意上了，你这个的目标才是准确的，才能够有一个果效。你今天劳苦了心血，能够有永远的价值了。所以这就是诗篇127篇，好吧？我们一同来读一读，好吧？诗篇127篇，好。啊，我们一同来好吗？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累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，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。你们清早下棋，夜晚安歇，是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。要注意一件事啊，圣经的写法像你读了文学就会知道了，有一些讲法不是明讲的，是用反面光就来衬托出来的啊、哦！那我你们都知道，我是学工程的，我的古文材料不行的，我是换起工作的 X and Y 清清楚楚的，一读文学了糊糊涂涂了。我被这了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，看守人就枉然惊醒。那就不要看建造了，不就看守了吗？若不是耶和华来建造，枉然的吗？那让神来建造吗？那你没有懂得这个话。诗篇什么意思呢？是耶和华来建造，耶和华来看守。但是难处，那是常常我们凭着我们的智慧，凭着我们的能力来建造来看守的时候呢，我们所做是枉然的劳碌。所以他那里说呢，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是劳碌的那个饭本是枉然的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乃是一种呢错误的方法来建造耶和华的房屋，建造人所居住的城市。是头一个呢，所以大家先要知道神，我们侍奉生活一个人的人生的目标是侍奉神。在侍奉中怎么侍奉法？我们要知道神在做什么事，神在地上所做的两件事，一个是建造了房屋，一个是看守了城市。什么是房屋？房屋是人居住的所在。房屋这个字就是家，圣经中讲的圣殿就是家，圣经的教会就是家。所以神在宇宙中间呢，所以得着了，先要把教会建立起来了。教会建立起来了，那是叫神在里头居住的了。怎么叫居住？他能够照他的旨意，照他所喜欢的，在这个教会中间来通行的了。那么这一个是一方面呢，第二方面呢，神呢是建造一个城市。是在以旧约的里面呢，神注重两个，一个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圣殿，一个是耶路撒冷的城。你我简单提了，当以色列人啊不顺服神，违背神的时候，神打发先知来责备他们，神打发人啊来警告他们，他们不听了，所以结果神就让巴比伦把以色列百姓掳到巴比伦去了。以色列当初啊是三个的朋友，巴比伦、索多玛和埃及。巴比伦是偶像发源之地，而索多玛是罪恶败坏，埃及是以人的世上的生活当作他今天呢一切所注重的，是三个的。那么他以色列百姓呢，没有尊敬神是他们的神了，反而注重偶像。神警告了没有用，送你到巴比伦拜偶像，拜个爽快。到巴比伦去拜偶像了以后，发现好多的苦，根本不能够了，所以他们就懊悔了。懊悔了之后呢，神叫他们回来做什么事？回来三批的人，头一批所罗巴伯来了，那是把圣殿先修造起来。圣殿里头有许多的败坏的东西了，都把它清理掉，圣殿那个房墙都倒塌了，把它修补掉了。到了修补的时候，发现啊，当初所罗门给圣殿的时候，把律法书藏在墙里面的了，怕以色列百姓离弃神了，把它藏起来，所以到殿修的时候得到了律法书了。有律法书的时候，他们一读了，难怪神惩罚我们了，因为我们是违背了律法了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他们把殿修好了，第二个什么伊斯帖来了，来宣读律法书了，就要借由以色列百姓啊，照着律法的光景呢，活在神的面前。这一个根基有了，然后尼西米来了，是什么修造城墙，有城墙破了。什么是城墙？城墙是把他们和外邦分开，城墙是保护他们了，不要叫外邦的影响的影响到他们里面来了。说尼西米是建造了城墙的，城墙是什么？城墙是以色列百姓居住的所在，能够安居乐业，好好活在神面前了。所以神今天要做的话呢，也主要就这两个， 先是修造了圣殿，然后修造了城墙，所以殿就神能够居住了，城就人能够居住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了，我们今天要侍奉神，神在天上，怎么侍奉法？新约圣经讲得很好了，乃是一同的建造圣殿。第二个呢，乃是我们的生活复合到神的心意了，这就建造了耶路撒冷的城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一方面呢，就我们在教会中就受到了教导，受到了带领了，知道神是如何的一位了，我们这样活在神面前来侍奉他的，就他的心意在教会中间能够通行的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家庭的生活，我们个人生活了，能够复合到神的心意了，就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了，这是我们的生活了，是这两方面了。那就这两方面是一个目标，难处是什么？难处乃是人不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，不照神的心意来看守。所以在圣经的里面的话呢，总是会看见了第二个大点哈，准确的侍奉是什么？都有神是建造者，都有神是看守者啊，这个字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总纲下面好吧 ，PowerPoint 下面第二个大点啊。他在圣经里面呢，人身上所表现一共有五个不照着神的心意的。头一个乃是神来建造，不依靠人的热心和努力。你要发现任何一个的政治一定要做宣传，宣传宣传了才把人的心引起来了。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，刚刚是共产党呢在大学里头做宣传的，是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，三个系列学生自治会是左倾的，教育部啦是右倾的，我们基督是上倾的，三个团体。那么他们怎么那么吸引呢？那是吸引叫同学开读书会来读那个些书了，读的时候了，会哦，人是心情起来了，不要单单我自己读工程了，要为着国家的了，所以这样离开了学校到延安去了，都是靠着自治会的啦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是江泽民同学，江泽民是自治会的里面学生自治会领头的，我是天国的团体的领头的啦。那我们的势力呢，比不上的自治会学生自治会啊，我们势力比右倾的大得多起来了。所以以后呢，有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学校都有必报吗？共产的左倾必报有五六个必报了，头一篇都骂基督教的。为什么？我们给他压力，我们的压力呢比那个右倾的还要厉害了。因为什么缘故？有一些学生呢，他参加读书会都倾向共产党了，一信主就不去了。嚯，他发现我们给他压力了，所以他就专门每一篇的背包都来骂基督教的了。那这些事情呢，那我也只好忍受了。我们继续传福音了，福音慢慢的传开了。但是整体的话来说呢，嚯，那个左倾的影响呢，比其他都厉害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说你们，你或许你们不上年龄不知道了。1947-48，上海闹学潮，上海有十几个大专呢，两个学校领头的，一个是交大，一个是同济，然后到街上去领头的。那我们学校很清楚了，自治会的人呢，在学校呢排队了，在操场排队了，唱歌了，团结团结就是力量，把基督的诗歌拿去了，调拿去了，编出来了。吼，他们在操场里头排队排的，一喊了，唱了，一直唱了，唱了，到后门就出去了。那些领头的人呢，在学校的领头的排队唱的啦，一出门了跑到后头去了。政府啊以后来打了，都打到不是领头的。哎呀，这些人我告诉你，大学生的笨死了。哎呀，给这些人呢领头唱歌的时候，以后打了，怎么打了？那是柳芒来打了，打得头破血流了，只好回来了。那个是上海市长吴国桢啊，到交大来慰问。哎呦，听说你们呢要示威的话的给柳芒打了， 哦，江泽民当面跟他顶挡了，什么流氓，警察换了衣服的时候流氓的，哪个流氓来管理这些事啊？那是这个我也亲自看见了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了，我们在教大读书的时候了，却带领了好多人信主。1947年的春假，我们有12天的布道会，800人参加来传福音的了，以后就不可以了。学校里不可以宗教活动了，那一次呢是宗教活动的了，我们就是做我们天国的工作了。但弟兄姊妹了，我们来做着不是单单靠人的努力，不是单单靠人的热心，我们有半年多的时间向着主祷告，我有半年多的时间呢求主给我们开路了，就是准我们呢有12天的布道会。我们这个非常大的教室有800个人呢，12天的布道会了，在那个时候呢有100多人信主的了。真是感谢赞美主了。所以我们并不是靠着人的热心和靠着人的能力，也不是依靠世人的智慧。我估计提一下，在今天基督教里头呢，相当的人还靠世人的智慧。在美国学生中间做工的有3个团体，一个是 InterVarsity， 一个 Campus Crusade， 一个 Navigator。 啊，你们在学校里头，在美国人中间基督教了，这3个团体都有传道人在里头了。当中里头有一个的团体我不好意思提了，创办人呢在加州呢生意人非常的成功，30多年前呢是加州所有年轻做生意人是成功10个人当中之一个。以后他爱主了，创了一个的会了，好多人来参加的。这个参加人很多，不过定规什么，你要参加他的做传道了，自己筹备经费。你经费怎么筹备法，你写信给你的朋友基督徒了，写信给教会了，捐款给你，还不是一次捐款，答应你几年每年捐款多少。你收集了各种的举，收集了各种人看的承认的啦，然后你就向他总部来提，总部来提的时候啦，他做叫奉献的人就送给他总部可以退税嘛，这个字对吧？但是总部要扣了20%或者总部的应用的，所以这个团体呢非常的广大，什么人很多，世上的智慧。自己不讨要包的，参加的人呢自己筹款的啦。那么弟兄姊妹了，这是完全违背神的心意了。工作了很开展，连我到了中国大陆去了，到上海最好的学校是复旦大学，有好多位了是这个团体派去的年轻人传道的了。所以我有机会跟他们谈的时候，他们苦得了要命，他们是真是勉强的服侍了。为什么缘故？靠着人的智慧来做事了。所以这个服侍用做生意的方法来这个团体了建造起来。亲爱的人啊，切切不要用这些东西，切切不要用这东西。所以按照我自己来说的话呢，我到美国已经侍奉主40年了，我开头到纽约的时候了，来教会中服侍了，我告诉他们说，我所引导而来的，我从来不会跟你们谈到薪水的。好了，过了有半年的时候了，徐化医生的爸爸在同工会就提起来了，我们林三刚地方不收我们的薪水的啦，他孩子有这么多，生活有许多需要了，他只受弟兄姊妹个人奉献了。所以徐老伯说了，我们好不好把林三刚弟兄收的奉献包拆开看一看，给多少钱，我们就会定过一个最低的数字，钱不够我们就会补上，钱多了我们也不扣的，就给林弟兄的了。我就单说的徐老伯，谢谢你了啊，你这是好心了，但你不要这么做。他说为什么不要做，我说看拿你的钱看你的脸，我不拿你钱呢，神有什么话我敢讲的，我拿你的钱呢，有些话不敢讲喽。我告诉弟兄姊妹了，我都劝一些传道人了，钱的世界上你不刚强，你没有办法有效的来侍奉主。 是我感谢主了，我到美国40多年了，叫我给我的薪水了，叫我给我的奉献钱了，什么只够我付付水电费电话费，我10个孩子了，每一天呢、啊、方面包啊长条3条了，牛奶2个嘎仑的，哎呦，每天2个卡呢，感谢赞美主了，就带我过来了，很为难，常常经济都很难的啦，但感谢主了，神是信实的，没有叫我有缺乏，当然有的时候不行了，有的不行，我那人会搞花样了，哎呀，今天给你们吃稀饭了，酱油盘着盘猪油了，哦哟，来拌一拌了，哦哟，吃了好开心，说没有钱买菜了吗？孩子很高兴了，我们孩子这么的长大了，那么孩子当时哄他很好了，感谢赞美主了。现在我们的孩子肯为着主奉献，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切切不要把孩子富裕对待的，一个孩子艰苦的啦，他长大了才会老练，才会有果效的，为着主来活着的，所以切切不要用人的方法啦来筹款，还有一个啦，不照着世上的哲学，世上的人的用世上的哲学了，到底如何能够把各方面做得好的了？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特点是哲学上的好，中华民国的特点那是孔子所留下来的那个儒家的思想呢，这个好了。那当然呢，很可惜给文化大革命了，中国的儒家把他斗得不得了了，哦，这个斗得不然，他毛主席怎么说呢？他不注重道德，只注重社会主义，许多这种道德的观念呢，社会主义都不能够成功了，所以他是批判了孔子了。那么到以后的话呢，都是再回来尊重孔子了，哦，所以你到中国大陆去的话，又重新注重到大德了，因为社会太败坏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在教会的里头要知道的了，我们也不是根据世上的哲学，我们也不是根据了儒家的思想了。我自己有一个不了解的，一个人该不该孝敬父母，圣经很矛盾的，主耶稣说了，人若爱父母过于爱主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但是在以弗所第三章第六章呢，人要孝敬父母，这是在应许的在世长寿，这在应许的诫命。所以我年轻人不知道了，到底该不该孝敬，该不孝敬，所以我就请教了带领我们呢，有一位的姊妹比我们大20岁，叫汪佩珍啦。我就请教说，汪小姐，到底我该不该孝敬？那么福音书就讲到说，如果爱父母过于爱他的，不配做主的门徒。以弗所书又说呢，要孝敬父母，在世长寿，到底该怎么样？哎呀，你汪小姐给我们回答的很清楚。主圣经的话是矛盾，为什么？因为过了一个十字架。世家之前呢，如果你孝敬父母过于孝敬主的，不配做主的门徒。世家之后的啦，还是应该孝敬父母的。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懂了没有？所以我也发现了，举一个例啊，该不该孝敬？当然该孝敬的。我举个实在的例，我们在天成教会以前呢，有一位弟兄呢很好，在一个纽约有一周的侍奉组了，把教会带起来的。带起来还不光带起来，都盖了新礼拜堂了。他去到台湾了，去台湾了。他也没有跟我商量。到我以后问了，为什么到台湾去了？爸爸生老了，又常常病，去照顾爸爸了，该不该？天经地义。但弟兄姊妹啊，没有经过了十字架，父母该照顾吗？绝对该照顾。如果不照顾家中的人呢，比不信主的人还不好。但是要知道了，你有没有了照着神的心意了，去掉了我们老我一种孝敬的心，都去掉了，按照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一位弟兄呢，去到台湾了之后呢，佛事我前些日可听说了，台湾教会把他 lay off 掉了。正是去到几年的时候了， 还没有原来在美国那的矫正这么大功用了。那我并不是觉得他不孝敬，但是总是以遵循神的旨意第一个，孝敬父母要补上的了。所以你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说我也是孝敬父母的了。从前呢，我1948大学毕业就离开到台湾去了，到以后1969到美国来了，70年的末了的时候可以回中国去了。那么我79年回去了，我也看见父母了，年老了。所以我了解哈，你们50岁左右的人呢，都是父母老年生病的时候，我们的父母都已经过去了，这个麻烦没有了。所以一个人当然应该是孝敬了，但是我真是想留在上海陪我的父母的了。但是神给我的托付怎么办？神给我侍奉怎么办？所以说只好回来了。回来的时候呢，我特为花了钱了，请了佣人在上海照顾我父母的来代替了。那当然比不上我一个人在了是更好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了。我在中国有一个的弟弟，是全中国水利的头一个权威的，是四川联合大学副校长了。他那个时候还没信主，我跟我弟弟讲了，弟弟，我这个哥哥做人呐，神是第一，父母是第二，你们兄弟姐妹是第三。这句话叫人不高兴了。我们中国人观点，父母第一，对吧？父母第一，我是神是第一，父母是第二啊。但是我说，我虽然这么讲了，你知道我对父母多少钱贡献了？我父母在大陆了，解放过来的生活完全开都是靠着我姐姐和我来贡献的，才能够维持下来的了。我到中国去的时候了，乃是到有不要到中国去了，到外头比较有点通的时候了，我就是汇了好多的钱到上海去了。我有一次要离开了，我隔壁一个邻居姓童的老太太，啊，他说林大哥啊，你昨天跟你爸妈妈讲的话，我们好受感动。我说什么话感动啊？他说你跟妈妈讲的，妈妈，我钱放在里头了，你多用一点，你多用我就高兴了。省了我就难过了。哦，他说我们听见你这个话了，好高兴。我说是吗？我的妈妈呢，已经这么大年纪，爸爸已经过世了。我妈妈是92岁过世的，又白又胖，吃三餐饭还吃两次点心的啦，又不能够走路的了，哦，又白又胖的啦。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了，你多花一点钱啦，你花了我就高兴了。有一年我回去，我爸妈妈说，妈妈，我昨去年带你的西洋参你吃完了啊？我还没吃完，还没吃完，你给我看看。我他柜子拿出来了好多虫。我说妈妈，这么贵的西洋参，我是孝敬你的，也不是孝敬虫的了。我妈妈就笑了，还不舍得，还不舍得。还不光是如此啦，我妹妹告诉说，她就劝妈妈了，妈妈躺在床上吗？床是靠着墙的吗？她把钱放在枕头底下的。我妹妹说，妈妈，钱不要放在枕头底下，用人要偷的嘛，你放在里面嘛，枕头里面嘛，他偷不着的。我妈妈总说，哎呀，我用的已经够了嘛，我用的很穷嘛，偷就偷嘛。偷说偷的我的钱呢，是我给他钱的，我怎么样，你妈妈的钱给用人偷，用妈妈高兴了，我也高兴，真够高兴。我绝对不会妈妈说你不要给他偷了，只要你高兴就可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尽我可能的孝敬的，但是我没有，因为这个陪我的爸爸妈妈，我放下了在美国的工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就是哲学，这好的从哲学了，我们超过了哲学的了。第四点呢，不是根据了律法，这当初的保罗在地上啊，他说遇见难处，现在中国人不得，现在中国基督徒很少了，说节期日子月份年份了，还有第五个了，不看重那些神奇的事。基督教今天也有，我只举一个例了，时间都不太早，已经过了啊。我是打算今天稍微头一趟长一点，好吧？第二趟短一点，第二趟时间少一点哈。头一趟的话呢，稍微长一点了。那么第五个，不依从看重神奇的事物，这个举一个例，好吧？这7-8年前，我在天成教会总服侍，有一位姊妹啦，从小婴儿小儿麻痹，是一个脚长一个脚短的。有一次呢，他找我， 林弟兄啊，我要做见证。我是做什么见证？有一个传到了印度尼西亚来的，这个名字我不好意思跟你们讲了，专门以长短脚的。哦，他长短脚已经这么多年了吗？二十几年了吗？一直长短脚的吗？这个一个神一个一牧师啊，专门以长短脚的，所以他到纽约去看他，看他这个牧师呢，就在坐在一个椅子上，两个脚放在一个凳子上，为他祷告。他祷告着，我看见我短的脚嘟就长了，哦，高兴得不得了了。他一边祷告，我一边看着我的脚慢慢就长过来了，长过了跟那个长的是平的了，非常的兴奋了。回到了家里头了，过了几天跟我讲要做见证。我说你要做见证，做什么见证？我一个脚短一个脚长了，他为我祷告，短的脚就长起来了。哎呀，我要做见证。我说你为什么今天还拿着拐杖？奇怪啊，看见他祷告的时候一个短就长了，回到家又是一个长一个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这个不是我编出来的啊，我这个牧师的名字还不好意思讲的，印度尼西亚来的啦。有些人就搞这些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切切不要在教会中搞这些神奇的事。这些神奇事啊，很能够叫人复兴的，很能够叫人兴奋的，没有办法果效。包括有长久爱主了，长久灵性上成长了，要切切小心的了。都跟你讲一个例，我在台湾的时候的服侍，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个的传道人在高雄的，我在台北，他忽然有医病的恩赐，所以有医病恩赐为人祷告了，病就好了。哦哟，高兴教会了，做礼拜的人呢、啊，比从前增加了50%了。哦哟，好得不得了了。我们台北知道了，全到了台北了，到台北开大会了，也为人祷告是很好的。那我们在台北有七个会所，我在和平东路第三会所我不请了啊。如果弟兄姊妹有病，要他祷告了，找他祷告，我也相信的。不会的，聚会中间的，那么他这样了，人很兴奋的。有些人呢，要他到为他家去祷告了，一到家里头了，看见客厅里头了有祖父祖母的像，拿下来，偶像，怎么摆偶像？不可以摆偶像，你偶像不拿下来，我就不为你祷告的。哎呦，有些人病重了吗？看医生都不好吗？就拿下来了，就死掉了，就死掉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了，哦，弟兄姊妹，姊妹嘛，卷了头发，一条一条都是龙，你头发非要把它再去理了，理了直的不可，否则你生病了，我就不给你祷告的。哎呦，所以有的人只好这样呢。好了，我们长老们呢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有一次请他来了。请他来了，我们上海台北呢有16个长老，我年纪最轻的，他们这个长老说，林弟兄你跟他谈吧。哎，我说安弟兄，一个姓安的哈，我安弟兄啊，你有没有身份证有啊？他说有啊。我说你拿来给我看看好吧，拿给我看，偶像照片在上面啊，这是神的定规，我尊重神还尊重人呢，偶像都带着了。你有没有钞票？钞票，孙中山的像在偶像。我说偶像的，哎呦，他给我，我好像跟他开玩笑，他没有办法了。我的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偶像？安弟兄你要注意了，什么叫偶像？把他当作活的来敬拜，这叫偶像。我说是约翰那个出埃及记20章了，第三个诫命了，不可以为着神着想，仿佛上天下地的万物，对不对？这个话啦，你看了有矛盾的啦。当着大卫建的国家起来了，他的宝座前头两只狮子的像吗？不够为着雕像的吗？宝大卫为什么造两个狮子呢？到大卫造圣殿的时候啦，到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啦，洗足盆底下有12条的牛，怎么他造偶像啦？我说你要去读出埃及第20章第三个诫命，不可以造像，下面一个解释，不可以来造像的是当作神的像。到大卫呢，他宝座上两只的狮子说是狮子，不叫偶像啊。到所罗门呢盖圣殿的时候呢有牛，不叫偶像的。 到他以色列便从埃及出来了，造了金牛犊，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，这个叫做偶像。我说安弟兄啊，人家家的从台中大罗撤退去了，好不容易把祖父的香还带去了，你给他烧掉了，这买都买不到了，害人的了。这叫什么？没有找神的心意，这些神的启示，这要小心的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呢、啊，要在圣经讲的很明白了，什么叫做偶像？你没有明白了，只是不可以偶像了，但你自己身份证里的照片还在里面，身上都有钞票、孙中山的像在里面，这个不叫做偶像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要建造教会什么？一定要照着神的心意。你心意不明白了，魔鬼要找漏洞的，把有一些东西好像是圣经的话，却不是圣经的话来败坏我们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了，5月21号，什么叫5月21号？ Family Radio 创办人 Camping 是吧，他预言了5月21号主耶稣要再来了。有一个人啊，我非常尊敬了，尊敬的时候呢，买了一些家产啊，花了几十万块钱呢，各地登报的。我到纽约了去做地下铁了，地下铁上面都有广告的，5月21号耶稣又再来了，要大家悔改的了。所以这是好心，这个等等等也没有来。其实 Camping 这个人呢，已经第二次了，早就讲过了，几年前都讲过了。你知道 Family Radio， 请大家记得 Family Radio 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个电台，我也听了，只听他的声乐，我不去听他的讲道。你要小心的，声乐还是很好的啦，讲道我不能听的啦。这些神奇东西啊，是一时之间吸引人的啦，并不能给人啊。圣经明明讲了，他什么时候来，天使也不知道，主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，明明圣经的话嘛。我都稀奇了，Camping 已经80几岁的牧师了，竟会预言所了，他算出来5月21号。这些弟兄啊，弟兄，我们今天基督要小心了，避免这些东西了。那避免了之后怎么样？正面的，那这就是诗篇127篇呢、啊，最主要了。正面什么？神是房屋的建造者，神是城市的看守者。那么神的建造是什么？神的建造了，我没有时间讲了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了。神来建造教会有2个策略，一个策略呢，在第4章第11节，神所赐的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，我要成全圣徒，过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是神的地上呢兴起一些特别有恩赐的人，这些人不是一个教会的，这个呢是宇宙性的教会，就是神所有的啦。使徒是神所委托带着神托付的权柄的啦。先知是传讲今天时代的话语的啦。那个传福音的是神特别有恩赐啦，来把福音传开的。第四个是牧师和教师，牧师是牧养的，教师是教导了，这两个是一般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最清楚的啦，乃是中国人的宋尚杰是传福音者。王载牧师啊说的最好，宋尚杰是最好的布道家，是最坏的解经家。哦，台湾的长老会呢，对宋尚杰佩服的不得了了。日本人还管理台湾的时候，长老会已经没落下来，宋尚杰把他复兴起来了。所以我到台湾去了，长老会对宋尚杰的讲经录了非常的看重了，我买来看了。我买来看宋尚杰解释了创世纪第一章，神说的亚当夏娃是海陆空军总元帅，蛮好的哦，管理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活物、海的鱼吗？很好的啦，这个都可以啦。等到以后啦，看到了出埃及记，摩西啊，到埃及去了，跟法老征战了，有10次灾祸。我们什么10次灾祸？一次灾祸来了，青蛙了哇哇叫，是什么？哪一次开退休会啦？培灵会，那个就不叫退休，叫培灵会啦。哦，贾跃民什么事来了？贾跃民是讲讲讲，感动感动，像青蛙在里头哇哇叫一样啦。咱们也因为 是走了，青蛙你都感动就没有了啊。过了几个月我送上去来了，你们又感动像我像苍蝇嗡嗡嗡叫一样的。我说乱讲乱讲，十次的征战了，乃是叫做十次的退休会这个是什么呢？最坏的假境界啊。但你说到最坏的假境界，福音非常好，还要送上界的布道才怪了。我一生没有听过松上街布道，但我信主松上街还去过上海，我没有去的。他们告诉我了，松上街布道过了之后呢，每一排椅子地下都有眼泪水。哦，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听松上不是听了一次了，再不听了。大家都已经聚集了，聚在一起啊，松上街不是从大门进来啊。一进来，耶稣抱去洗我心，耶稣抱去洗我心，一面进一面喊。到了台子上有个黑板，画一颗心。哦，贾跃民师牧师来了，讲到，抱去洗我心，洗我心，洗我心。贾跃民师傅走了，那宝血露出来了。过一段时间呢，赵世光牧师来了，宝血洗我心，洗我心了。不是讲，赵世光牧师走了，宝血就露出来。根据什么？血漏的女人。乱讲的了，说主耶稣又是血肉的女人呢，说是宝血露出来的。你说他乱讲，好多人都感动的了，是传福音者啊。所以我认识一位江守道的，江守道现在到现在还活着，比我大了10岁哈。我江守道的父亲是江长川，上海的摩尔堂的牧师，整个中国威力公会的会夺。这个我在有一次呢，松上街到上海去了。住在他父亲接待了，所以接待江守道了，那个时候10几岁，吃饭就问江宋上姐了，哎，宋博士啊，你讲到讲稿怎么预备的？意思什么呢？你怎么有力量这么乱讲的嘛？宋上姐不是怎么说？他我讲到有布道会了，怎么样？我在房间祷告，我祷告让圣灵感动我，想着耶稣基督肯离开天上宝座。肯为我的世家受苦了，才把我罪得的赦免了。我这样来祷告了，把耶稣基督的爱感动我了。我一面祷告一面哭一面喊，一面祷告一面哭一面喊了，再有一个小时。过一个小时啊，聚会时间到了，不能够放在里头了，所以他出来讲道了嘛。他说讲道的什么准备的？想到哪里讲到哪里。就是啊，这才会说想到说耶稣宝血洗我心了，就用了主耶稣啊，也医这个血肉的女人的。那弟兄姊妹呢？这送上江守道告诉我了，送上界的秘诀，这是什么？传福音者，传福音者了，培灵不行的，查经不行了，福音上的的确神所兴起来的。那弟兄姊妹呢？你我不能学送上界乱讲道的了，那你我也学送上界。先自己被神感动再来传道，不要单单凭着你理智了解来传道了，你传道了人听懂了还不会受感动的。所以都是有某一种的，这个是四种的人呢，来做什么？来成全圣徒，不是随机进入教会的。成全这个字啊，原文就是装备，这基督徒身上的功用能力都装备起来了，然后基督徒的装备好了，在教会中显出功用来了，这叫教会得到建造。这神头一个策略。第二个的策略是什么呢？以弗所书4:16了，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找到各体的功用，彼此相助，比较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造自己。所以教会的建造是靠着圣徒来建造的。但是这个话呢，以弗所的话没有哥罗西书的话好，但我们中文也没有好好翻译。教会的里面呢，什么靠着联络的经和供应的节。你知道一个人呢，身上的生理上的有几个系统，一个神经系统，所有手脚的行动是脑子上发命令的。一个是什么呢？血液系统。血液系统呢，把养料了从胃里头吸收了，从肺里头吸收氧气了，送到每一个的小细胞那里，这是血液的系统，对吧？还有一个是联络的筋，骨头嘛，当中有个联络的筋嘛， 所以才能够骨头有功用吗？所以保罗啊，用人生的生命光景来讲到两个，就会讲到什么？有的人是供应的结，有的人是联络的经。有一些教会的教会中一定有人呢、啊、做关怀的啊，关怀就看什么弟兄姊妹有难处啦，什么弟兄姊妹最近软弱啦，你就关怀他啦，能够好好把他挽回过来啦。那这种关怀是什么呢？这种关怀呢，那是供应的结。好，所以我也常常劝弟兄姊妹啦，来要侍奉主啦，来聚会的时候啦，一来聚会你就看见谁没有来，不要老是看谁来了，谁来的很简单，你一个侍奉主要看见谁没有来了。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，民国的时候啦，军阀啦，山东一个军阀就韩复榘了，是老粗了，老粗的时候有一次开会了，所有人都聚集了，主席要跟他训话，哦，人都排出来了，排出来了他就上来了，上说谁没有到举手，一个人都没有举手的全部都到了，这个叫老粗了、哦、他到暨南大学去了，看见人打篮球嘛，哎呀你们这么笨的、啊、只有一个篮球抢来抢去都给你个篮球嘛，何必一个篮球来抢呢？这是老粗了。但是我告诉你用这，你不要说老粗了，我们基督徒啦也像这样的，都到了，没有看见不到的嘛。所以你一个侍奉主是什么？一看就知道谁没有到了，怎么样？马上上了会打电话给他了。现在美国也去看人的不方便，但是电话方便嘛。不要说你为什么没有来，要告诉说，哎呀，大概你没有来，总是一些原因了。哦，今天聚会了，我去聚会，礼拜天呢，请了一个小时，牧师讲到了，我的牧师讲到一个小时了，只有里头十分钟很受感动的。哎，我不好意思说了，五十分钟没有感动了，都白坐在那里了。有十分钟感动了，哎，我把十分钟啊感动话就告诉你，这个什么供应啊？这个在台湾怎么叫补给到家啊？台湾呢、啊，这个军人很多嘛，以前军人呢、啊、都要到这地方去领粮食的啦，以后年轻的改变了，把粮食送到你家来的，不要等到教会中间一个是补给到家了，这是什么供应的节？还有什么联络的经，把各种有用的人呢，有些的联系，不要相互相成了，要相互相成了，不要抵触掉了，那这个教会渐渐的增长了。那么再有一个神建造的秘诀是什么？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的持定元首，全身都靠着他经济的也相助联络，就用神的增长而增长，这是新的翻译，但不是用着神的增长，是神的成分增加了，教会就成长了。所以一个教会最主要是什么？教会不在乎人多，教会不在乎好多的生活。那当然了，今天我们在北美，特别是老年人来到北美儿子女儿家了，就是孝敬，忙得了不得了了。你在家中住的话，房子很舒服，在关监牢一样的，出也出不去，孩子不开车就没有办法了，是吧？那么到这个时候怎么呢？教会中间就发现了有一些老人很孤单啊，所以教会中一年有办两次郊游，我相信你们也会有，该不该？该的，是吧？老人的话有郊游了，这些地方都没有去过嘛，儿子女儿都没有空嘛，教会办这是该的。但教会不是为了办郊游的，教会不是为了办社会活动的，教会是什么？灵命上的增加，灵命上的教导了，因着灵命的增加了，教会就逐渐增长了。所以这个光景的话呢，最后呢，神也是城市的看守者，所以连每一个的家庭啊，把儿女养大了，也不是靠着我们的智慧。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你们无论有多好的学问，无论你多大的产业，你不能够保证把你孩子生活的道德上呢还能够维持得好的。你的孩子能够书读得好，你的孩子能够事业好，都没有问题的。你要把孩子还能够这个正常人的生活的活做的了，只有神才能够做的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光是如此，连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呢也该是如此的。我最后讲个故事好不好。我在上海有一个好朋友，以后都到纽约来了，有一次找太太了跟我讲，他就哭，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女儿进进大学了，从来不叫他妈的，告诉他喂饭好了没有，喂什么好了没有，不叫妈了。呼，他一面跟我讲一面哭了，我心中笑，是什么？他结了婚了，对婆婆从来没有叫妈的，不叫妈妈是亲密一点嘛，希望叫一个婆婆嘛，都是看到这了喂饭好了来吃了。所以你小的你自己结了婚的时候对婆婆这样的，你女儿长大不叫你妈了嘛，这有什么好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有看守城市了，还要必须找着神圣经的话的，你教导的孩子呢根据圣经的话而活着的了。我告诉弟兄姊妹了，宇宙神的管理的这个管理啊，不要等到四十年五十年，在地上活着了已经显明出果效来了。所以那一位的姊妹呢跟我哭了，她的女儿啊到大学读书了，回家都不叫我妈的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有什么好哭的？因为你自己没有照神的心意活着，你的孩子就是这样嘛。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了，你我结了婚了，总有些意见不同，意见不同要 communicate， 要交谈，交谈有三个，头一个交谈，第二是辩论，第三是争吵，是吧？常常有的哦，哪个家庭中没有的了？交谈就谈好了，没有这么简单的哈，都一些看法不同，这样的不同吗？但是我发现基督徒家庭也是这样了。哎呀，夫妇两个人吵了，吵了两点钟了，吵什么？争取最后发言权，我讲了你不讲了就算了，你讲我还要讲，这吵到晚上两点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无聊了，哎呀，无聊了。所以这就是约翰是以弗所第四章呢，用爱心和互相宽容了，又宽容的嘛，不是什么对或错的问题了，是他以往家庭的背景，他的习惯跟你不一样了，不要以为他一定是错的，你一定是对了，一定要把他束缚他的。所以圣经里头什么呢？有一件事就是宽容。但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很难哦，许多家庭就争一口气。我这个气受不了了，我们信主了之后了，那是帮我们完全老我和他定死了，那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在我们的活着了，我们有这种生活了，我们的孩子也会有这种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是什么？今天我们侍奉主了，做着神来做的两个，一个是为了教会，一个是为了家庭。所以这两个呢，不用世界人的方法呢，乃是敬畏主用神的道呢，这样来带领的话呢，我们地上活着才有好的果效。那求主恩待我们，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感动了我们就能够爱你，你也感动了我们就我们愿意来侍奉你，我们真是求你也教导我们，就我们如何的侍奉，不是根据依赖一些人的智慧和聪明了，是根据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，你的圣经中给我们的真理，好像我们的侍奉呢有实际的果效，整个教会逐渐的成长，家庭更加的成长，好像你的心得到宝座。就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对不起，已经过了半个钟头了，好吧，休息十分钟，好不好？